我相信你们都听过马太福音22:34-34关于这段圣经的讲道。我也常常讲这段经文，上次在墨尔本我也刚刚讲。我还有一些另外的想法想要今天跟你们分享。这段经文里，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一个看似简单却难解的问题。他问这问题为要试探耶稣。一个看似无害的问题，他却是要为此试探耶稣。马太福音22:36，夫子，律法书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律法有许多条，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毕竟那是有关我们所有人都要遵守的最大的诫命。圣经中有十诫，还有许多旁枝末节的诫命，很多细微的详细的诫命。并且诫命有许多的应用之处，也增加了了解和遵守这最大诫命的复杂性。也许有那么一个最大的诫命，但根据众多的应用，它可能暗藏了许多的原则。谁能总结出神的全部诫命呢？并提出其中一个是最大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必须是一个完全了解神的思想和意念的人。因为律法中的所有诫命都是出自神自己。这个律法师巧妙地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并且有两个原因使我们需要从这段经文中查考这个主题，关于爱神的主题，关于最大的诫命这个主题。第一个原因是一个从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得出，提问题的这个人是一个律法师，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持守神的诫命，他尽可能的学习并努力遵守神的所有诫命。此外，这个问题是在前文第22:23-33中，耶稣堵住撒都该人的口之后提出的。撒都该人是法利赛人的竞争者，他们向耶稣挑战复活的教义。有趣的是，他们以圣经和圣经上的教义来挑战耶稣。面对他们的挑战，耶稣在最后在第29说，面对撒都该人的挑战，耶稣最后在29说，你们都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很多祭司是撒都该人，他们认为自己对自己的信仰非常的了解，但耶稣说他们错了，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他们认为耶稣错了，但是主说他们不知道圣经。他们想通过圣经的挑战来打败耶稣，却使自己丢脸。法利赛人看到了，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存在竞争。因此这一次法利赛人提出一个另一个关于神诫命核心根本的难题， 一个非常核心，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与其像撒都该人一样提出一个重要的教义来挑战耶稣，法利赛人提出的问题更深广，是有关神的诫命。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他们热衷于神学辩论和展现自己的圣经知识，想要借此打败耶稣。我们现在看到参与圣经的辩论与神学争论，并不能证明我们是属灵的神的信徒。当我们不够成熟，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不信耶稣，但他们坚持自己相信神和神的道。多年来，我看到许多这样的情况，拖垮了纯正的基督教会和传道。其中许多的情况的确涉及那些声称掌握圣经知识的人，却煽动教会中不成熟和情绪化的会众来挑战教会和传道。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想证明耶稣是错的，并且想让百姓都看到。我们要查看这个主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圣经及其神学可能是摧毁而不是造就他人的工具。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并且以这种方式提出他们的问题。用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么他们提出的极端例子可能会使他陷入麻烦，或者至少他们想要耶稣站在他们一边，否认死人复活。这样耶稣就不那么受欢迎了，因为法利赛人和他们的追随者相信死人复活。他们想用自己的学说带来分歧。法利赛人和他们内中的一位律法师问耶稣一个问题，想要试探他，说明圣经知识可能会欺哄人们，认为有知识的人是属灵成熟的标志。他们大概想有圣经知识是爱神的表现。我们甚至可以用出于恶毒的心去使用圣经里面的知识。然后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知识使他们自高自大，知识没有造就他们，反而是摧毁，知识使他们更加不信并且否认耶稣。认识主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随着我们不断的学习圣经，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希望你们都能明白，要明白我们学习圣经是为了更了解神，为了效法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没有改变，如果我们没有更像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所学的对我们就没有益处。让我们来总体来看这个问题和答案。这个律法师问耶稣的问题与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息息相关。首先，这个问题和答案含有多个层面，虽然它看起来很简单， 耶稣的回答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若一个人爱神，就遵守神的诫命，我要顺服神的诫命，我们就要明白他的诫命。因此这有关最大的诫命的问题有许多的网罗，这些犹太学者想借此使耶稣陷入麻烦。耶稣在第37节回答这个问题，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从此我们看到所有信徒的最大职责，我们不是来看圣经中教会中谁的成就最大，我们愿意看到的是有看到许多人遵守神的诫命，而这最大的诫命即是爱神。我们爱的对象是神，我们的神。耶稣说爱主你的神，不是别人的神，他们的神，是你的神，是我的神。这个神不能从别的地方借来的，是非常非常的个人。别人的神与你无关。爱神注重的是我们与神的个人关系，爱我们的神是一件艰巨的事，因为他眼不能见，手不能摸，我们的思想和意识也不能完全了解他。我们很微小，他是很伟大的。我们不完全，他是完全的，他不是我们能够彻透的，我们如何爱他呢？我们要用心信义去爱他。正如耶稣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有心信义，我没准备深入的讨论这三个心信义具体指的是什么，但我不得不说，这些词的意思有很多重叠之处。这些词最突出的表达，大概就是他们都指向我们全面的为人。我们应该以全身心去爱神。我们的所有，我们的里里外外，全身心，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行为思想。第二，爱神包含许多的元素，其表现和应用是多种多样的。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理智上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爱的是谁，我们的爱是有内容的。因此神最大最重要的诫命是我们要爱他，这既是一个诫命，我们的爱就刚带着对神和他的诫命的了解。第二个方面是情感上的，这一点不难理解。爱神要用我们的心信义，直接指出情感是我们爱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心信义包括了我们的情感和意念。当我们爱一个人时，不可能没有情感的表现。情感和意念从我们的内心发起。以弗所教会因失去对神起初的爱心而受到斥责。以弗所教会不是因为失去起初的知识被斥责了，而是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老底家教会因为不冷不热被责备了，宁愿他是冷的或热的。大概 现今许多的基要教会里，理智的人多过感性的人，没有一个正当的平衡。所以教会里有知识、有信息、有知识，像一个辩论和辩论的专业机构，却没有爱，却没有情感上的爱。当然，理智和情感，当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还要投入我们的意愿去爱。第三，爱中的理智和爱的时候，理智和情感不平衡是危险的。我们对神的爱或感情是我们基督徒品格中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里我要说明一个例子，借爱德华兹作为一个例子。爱德华兹是18世纪美国属灵觉醒的拥护者。他活在18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是清教徒的时代。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公理会的牧师。他13岁进入耶鲁大学。在思维逻辑上，在对约翰·洛克和牛顿以及对科学观察的开创性研究方面的阅读，他迅速地超过了其他学生。他的论文和当时的文献至今还在被引用。在耶鲁担任了几年教职后，爱德华兹担任了麻省北安普敦市公理会的牧师。他大概是美国基督教史上最热切的牧师，通常在早上4-5点起床，每天花13个小时在书房里，拒绝打办公室电话或参加任何社交活动。然而他绝对不是一个无用的书呆子，他在大西洋沿岸烙下了基督徒的烙印，即所谓的大觉醒。这一事件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美国革命的先兆，并且这个事件是美国基督教史中最具决定性的一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事工没有面对任何困难。当他坚持没有被证明内心回转的人在主日敬拜时不能参与神的圣餐时，他遭到反对了。爱德华兹要他的会众在领受圣餐前要表现出内心回转的证据。他始终承认不能判断人的内心，我们只能根据概率来判断神的拣选。但他坚持认为一个教会成员必须表现出一些令人信服的敬虔标志才能领受圣餐时，他的计划被搁浅了。最终他从讲台上被辞退，不得不去在麻省西部的一个城市的印度宣教团里担任一个职位。爱德华兹是这样一个有学识爱主的人，最后却被自己的会众从讲台上被辞退。他失败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心中盛行着一个因信称义的改革神学，与此同时人们的观念中面对因行为称义有一种恐惧。这可能让你觉得有点困惑。他们习惯谈论自己是被算为义的，不是修行，不是行为。他宣称自己的义是从信心而来，但 信心，他们的信心却在他们生活中生命中没有果子，内心没有对神的爱。但在神学上他们明白自己是因信称义的，却内心没有对神的爱，这与最重要的诫命相悖。因为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最大的诫命。难怪约翰，难怪爱德华兹写了一本关于宗教情感的书。是的，你需要知识，你要明白神学知识，明白你所信的是什么，信的是谁。但是你的心，你对神的爱也是需要的。我担心的是，我们在基督信仰上知识丰富，但我们的内心却失去了对神的感情，仿佛我们所有的工作在他面前都一文不值。只要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了，其他都无所谓。但雅各说，你将你的信心向我显明，仅仅通过宣告信心，所有其他行为方面的敬虔似乎都不重要了。因此我们对神的认知不会激发我们的心更爱神，只是为我们不冷不热的心开脱。有多少人说，你看我虽然不是很敬虔，但我知道我因信称义。雅各说，你将你的信心向我表现出来。如果今天早晨你不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神，那就违背了神最大的诫命。现在不要觉得无所谓，如果你没有遵守这最大的诫命，就让你因为不安所困，被不安所困惑。爱德华兹对宗教情感有很多话说，以下是一些例子。他说，神要求并会接受的宗教信仰不是软弱的、无聊的、毫无生气的愿望，让我们心里只比冷漠好一点点。神借着他的话坚持说，我们要殷勤，要心里火热，我们的内心积极地从事信仰活动，这就是内心对宗教的火热积极参与，这是心里真正的受割礼，真实的重生的结果。这里有生命的应许。世俗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情感和行动的源头，因此在宗教事务上，人的行为也当出自他的宗教情感。若他只具有教义知识和推断，却没有感情，那这个人从来没有参与任何宗教事务，他与宗教事务无关。你不可能是一个偷偷爱主的人，你的信心当有所表现。第二，让我们来说说正当的理解爱。既谈论了我们对神的爱，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比其他信息更感性，那你就错了。它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具有感情的，但不仅仅只有感性。爱是许多故事的主题，我们中间谁不知道爱是什么呢？我们对这个词很熟悉。首先，我们需要明白谈论这个主题的必要性。第一，是我们需要查验自己对神的爱。没有一个信徒不知道他应该尽心尽意的爱神。我们被教导说我们要爱神，我们也经常对主说我们爱他。主啊，我们爱你，我们常常这么说，但实际上我们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爱他，或者即使我们确实爱他，我们不是很确定我们是否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知识和行为有所不同，知道我们应该爱神是一回事， 爱神胜过一切，包括我们的家庭、财富和健康，这又是另一回事。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爱神，我们确实在属灵生命里经历起伏，甚至有时在灵命上退步。但这种时候我们责备自己对神缺乏信心和爱。我们阅读信心伟人的故事，感到心里发热，要效仿他们。他们对神的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们感觉自己出了点问题。就我们的信仰而言，看到别人都可以这样美好的表达和展现他们对神的爱，那我们却像宗教中的假冒为善。我们看到认真的基督徒，羡慕他们对神的爱和感情，在我们自己的感觉和态度上，我们似乎对神没有足够的感情。我们必须有真切的意愿爱神，我们想要爱神，但我们真的不知道爱他意味着什么。我如何爱神呢？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定义我们谈论的爱是哪一种。我们不是谈论，显然不是在谈论罗曼蒂克的爱。查理斯·龙曾说，罗曼蒂克的爱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他对施爱的那一方的影响。被爱的人可能无法回应这样的激情，甚至恨恶施爱的人感情过于激昂，他们无法共有的程度。但是当我们谈到对神的爱时，这与罗曼蒂克的爱不相同。这是我们查验对神的爱时的第一个观察和出发点。然后我们要了解爱的本质。比如圣经说神就是爱，如果我们真的相信，那么我们的爱就必像神的爱一样，因为神就是爱。因此我们的爱必须表现出所有神的特质。我们的爱中带着神的特质。如果我们必须以这样的爱爱神，那我们谁都无法说自己爱神。是需要看看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无限而无罪的神的儿子为我们而死，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的表现。我们中间谁敢说我们的爱像神一样？我们怎么会有这样无限的爱呢？这是神要求我们爱他的爱吗？第二，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定义我们对神的爱。第一方面，我们作为他被他所造的去爱他，这是我们的职责。神给我们他一部分的特质，比如智慧和知识。马太福音10:37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很自然的就爱我们的父母和儿女。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作为神所造的，我们也应当自然的爱神。另一方面，是孩子对父母的爱，这是一个特别的关系。我们对神的爱大多是这一种，我们称他为天上的父，我们称自己为他的儿女，这是孩子对父母的爱。一个孩子是如何爱他的父母吗？ 根据 C.S. 路易斯的书《四种爱》中所说，通常我们发现孩子对父母的爱是需求之爱。这本书我曾在几年前介绍给你。我虽然引用 C.S. 路易斯的书，我不是认同他的神学观点，他不是一个神学家，但他写的有些书是值得借鉴的。你大概会说，这种需求之爱是自私的，不认为是一种真实的爱。孩子之所以到父母跟前，是因为他们有，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感情，无法与父母分开。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饮食、舒适和保护之类的基本需求。当他们很饥饿的时候，他们就哭。孩子哭不是因为他多么的爱父母，而是因为他们有需要，他们需要父母的关心。这其中是特别的关系。有人可能说这样的爱显得很自私，如果只是因为需求爱他父母的，那这看似并不是真实的爱。孩子有很多的需要，当他们寻求父母，如果这种因为需求的爱被称为自私，那我们可能认为最不经常这么做的人是最无私的人。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没有这样的需求，他可能会是压制自己的感觉，或者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欲望，那他的思想一定不健全。如果孩子不来找你，不来找父母，那他就有问题了。如果一个孩子需要保护和安慰时，他不来找他的父母，那就有问题了。如果孩子不来到父母，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那就是有问题了。哭泣的婴儿正在寻找母亲，需求之爱本身并不坏。一个孩子想要得到父母的安慰，正如他想要吃东西一样，与父母在一起使他自己感到安全是他的基本需要。我们从这些功课中找到一些后续的应用。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属灵健康与他对神的爱成正比，但如果我们仔细查验信徒对神的爱，我们很快觉察到他基本上是建立在需求上的。你可能不想承认，但你想，当你犯罪得罪神时，我们恳求他的赦免，因为我们需要被赦免。当我们处于最贫乏的状态时，是我们最靠近他的时候。当我们越了解自己的不完全和空虚，我们就会来到他的面前。有多少基督徒对神说，我无私的爱你，我爱你不是，是完全无私的，没有任何的需要。 有多少基督徒能这样说呢？带着需求之爱来到神面前，这不是可耻的。当我们犯罪，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们感到很对不起，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很伤心的时候到他面前说，主啊，我们的心非常难过，因为我们有需求，我们来到他面前，他能满足我们。耶稣不是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非常美丽的一段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啊，我非常的难过，挑重担，主说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诗篇116篇1节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诗人没有说我爱神，我无私的爱神，他说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我有需要，我有这样的需求，我来到神面前，我将我心里愁苦倾倒在他面前，他听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这是诗人说的。我们比这些诗人更属灵吗？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你们要一起读这两句经文。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15节说，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所有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马太福音6章7到8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神知道我们向他祷告，他知道我们的需求，我们带着我们所有的需求来到他面前，这也是我们对他爱的表现。当一个人感到非常的自信满足的时候，那他要担心了。当一个孩子跌倒哭泣软弱的时候，正是他们寻找父母的时候，这是他们向他父母表现的爱。这也是我们向神爱的表现。我希望我们的会众也能够在神面前敞开自己的心，在他面前倾诉你的需要。第三，我们需要知道何时以及如何爱神。我们认为当我们公义、正直、诚实、圣洁和谦卑的时候，我们最常的来到他面前。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很好，我们做好准备见他了，但是我们的经验表明，事实与这种假设正好相反。事实上，我们一时自己处于悲惨痛苦的境地时，我们会更多的到神面前， 并寻求帮助。但一切都很好，我们不是那么的迫切来到他面前，但我们在困难中，我们真的是迫切来到他面前寻求帮助。我们因需求来神面前，需求之爱是我们爱神的开始。有时这种爱当然也会表现出一种贪婪，这是危险的。我们永远不应该成为以需求为导向的信徒。当一个人用人的爱去爱某物的时候，他就把爱的对象变成他的偶像，为此他赴汤蹈火，他付出时间、精力、思想和金钱，他拜他所爱的。可能是有些人来说，可能是音乐，可能是车，可能是任何东西。但是当一个人在灵里贫乏时，他的需求会将他转向神，这是他需求之爱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敬拜自己的需求，他是敬拜可以满足他需求的神。你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有这些问题，灵里的贫乏引我们来敬拜神。你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仍然认为这种需求之爱根本不是爱，但我必须说，站在高处并不意味着将较低的地方舍弃了。高处是建立在低处之上的。相反，当我们认为自己没有任何需求时，我们就变得冷淡。启示录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你大概知道这段经文，这是一个警告，是给老底家教会的一个警告。这段经文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刺身的。这里说，老底家教会以为自己一样都不缺了。当人一样不缺的时候，他们也不那么迫切来到神的面前了。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但神说，你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是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当他们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没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却是那最需要的。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五节说，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奔跑踢跳，便离弃照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在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现在的生活情况，我已经无路可走了。主啊，你在神面前伤心难过，我想让你知道这时候你是蒙福的。我比较担心的是，你来到睡前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没有任何需要了，不需要你再向他 呼求了，这时候你就有祸了。我们的需求之爱和向神的爱要一起长进。我一开始提到神就是爱，因此无论我们与神的爱关系开始于何处，我们都要在爱中长进，有神的爱。我们要越来越像神，这指的是我们成圣的过程。我们变得越像他，就越亲近他，就越爱他。因此我们对神的爱一定会显示出来，因为我们变得越像他。当人们看到你的变化，在我们的品格上，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与他人的相处中，别人都能看出来说这个人被主改变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爱神的人。我们对神的爱是可以展现和增长的。生命记11:22，有几节经文我想跟你们分享。生命记11:22，生命记11，我们这要读生命记其中几节经文。11:22，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行他的道，专靠他，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与第一一开始所说的是有关系的，说若留意遵守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生命记30:16说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尼希米记1:5，尼希米记1:5，这是我们将要讲的一卷书。尼希米记1:5，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但以理书9:4，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约翰福音14:21，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4:21，让我们一起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爱神呢？我们如何表现我们对神的爱呢？即是顺服他的诫命。你爱神吗？我们对神的爱从需求之爱开始，就像孩子爱他的父母。你在神面前恳求呼喊，向他表达你的需要吗？有时我们有太多的需求，我们无法担当， 主要我们来到他面前。这种需求在必须以知识来平衡，我们知道他吗？认识他吗？我们应该通过遵循神的诫命，在对神的爱里长进。这是我的祷告和我的祈求。我们对他的爱是健全的、正当的。那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诫命。如果我们不能守这个诫命，都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的本性、我们内心的需要、我们内心的本质，有时我们虽然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们做的却不是我们所想要做的。我们到你面前认我们的罪，主啊，我们呼求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依靠你，除了你我们什么也做不能做，这是我们的信心。求你连续我们，帮助我们成为爱神的人，越来越爱神，每一天更爱你。感谢你对我们神的爱，让我们能够更像你，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